Good morning. This morning we continue in our series.
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看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书信，加拉太书。从第一和第二章，我们看到信徒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守摩西的律法、受割礼，或者遵守一些关于饮食的规定。虽然我们没有看第三章的前半段，但是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不是之后。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得神的应许，一同得福，因为他们以信为本，不是靠行为或是守律法而称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里出现了一些假弟兄，他们是犹太教的人。保罗离开加拉太地区后不久，这些犹太教徒便来到加拉太教会，攻击保罗的权柄和他之前在加拉太地区所传的福音。犹太教徒为律法、为传统而热心，但是他们所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是不同的福音。他们强调的是，除了要信耶稣是救主，外邦人还要受割礼，遵守饮食规定，守摩西律法。这场争议后来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聚会商议里得到了解决。我们从《使徒行传》15章28到29节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结论。《使徒行传》15章28到29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因为这件事，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难免会有一些困惑和想问的问题，其中之一或者就是，既然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摩西律法设立之前，那这个应许还有效吗？这个应许还有效吗？而如果律法不能使人称义，遵守律法也不能使我们得福，那神为什么要给律法呢？律法在救恩里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课题。 首先，保罗要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神的律法是不能够救我们的，因为律法所设的标准是没有人能够达到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换句话说，律法不但不能使人称义，它只能定人的罪。在第十节里，保罗引用了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来指出，人若要靠守律法称义，就必须要完全的遵守，而不是只守一部分的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所隐含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既然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守律法，保罗引用了哈巴谷书来指出信心的必要性。要得到神的赦免，就必须要有信心。为什么律法只能够定我们的罪呢？因为守所有律法是不可能的。保罗在十二节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保罗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律法并不要求人有信心，只要求完全的遵守。律法说遵守就必活着，但恩典说的是信就必得生。 所以保罗的个人经历和以色列的历史，甚至是人类的历史，证明了罪人是无法靠行为得救的，所以其他的宗教才无法拯救世人，因为他们都是靠行为称义的。但是你知道吗，律法做不到的，基督他做成了，因为基督付出了代价，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救赎的意思是买赎一个奴隶，使他得自由。那基督是怎样使我们得自由的呢？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保罗说，在十三节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句话是出自《生命记》21:23。在旧约时代里，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处以死刑的罪犯。挂在木头上代表了与神的隔绝，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向全世界表明律法的诅咒的咒诅落在了他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所犯的律法，所应该承受的惩罚，都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神的怒气，耶稣基督本身是没有罪的，但是世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了。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受咒诅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基督之所以为我们被咒诅，是好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能够临到外邦人。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会临到全世界，而这应许在基督耶稣受咒诅之时应验了。因为基督成了赎罪祭，救恩临到了万民，使他们能够因信称义。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2:14-16所说的，基督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15节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第二个原因是，好在我们因着信能够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是第14节所说的。圣灵也包括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如果你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你就会得到圣灵。那神给他的百姓律法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神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行律法就必活着吗？有些人认为旧约时代的救恩是靠守律法而得到的，但是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我想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亚伯拉罕之约的持续性。他们认为当摩西律法被设立的时候，亚伯拉罕与神的约就被废除了。但是律法并没有废除神的应许。律法的设立是不是废除了亚伯拉罕与神所立的约呢？当然是没有。我们要明白，律法并没有废除神的应许。保罗在15-18给了我们三个原因。第一，保罗说，即使是我们人类彼此之间的约定，一旦签名或盖章，就不能够再修改或者添加。我们今天如果和地产经纪或者公司签合约， 我们能不能随心所欲的毁约或者更改合约里的条规呢？答案是不能。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第二，摩西律法为什么不能够改变神的应许呢？因为神的应许是高于摩西律法的。保罗在十七节里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我昨天看了一下澳洲的法律，澳洲的法律可以分成好几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澳洲的宪法。虽然澳洲各州都有独立和自主性，也有各自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不能够高于或者违反澳洲的宪法。同样的，神和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就好比今天一个国家的宪法，而摩西律法就好比各州的法律制度。先设立的是神的约，不是律法。所以律法不能够废除神的约。和神的应许，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恒的。第三个原因，保罗说在十八节里，本着律法所承受的产业，靠的是人的表现，但是亚伯拉罕是凭着神的应许承受产业的，他靠的是神的恩典。十八节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要注意的是，在十八节里的赐给这个字并不是过去式，这显示出了这应许的永恒性。产业，这节经文所提到的产业是永恒的。产业不是赚来的， 和是承受的或者继承的。所以为那一定会得到的产业而做工是愚昧和没有必要的。所以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就是不需要他来赚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救恩的含义是借着基督和神的恩典，从罪的捆绑和律法中得自由。但是虽然我们得救是因着信而不是靠行为，这并不代表一个信徒在得救以后就能够随心所欲的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自由不是是基督付了代价赐给我们的。所以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不可以践踏。我们已经看到律法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遵守。那律法在我们的救恩里到底有什么用处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律法的用处在于使罪 的本性彰显出来。并且使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一个救主。所以保罗说，律法是的用处是定我们的罪，因为律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我们的过犯彰显出来，将我们的罪恶彰显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过犯。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律法并没有能力除去我们的过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说，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这句话可以有两种意思，第一，律法是为了克制过犯而被设立的；第二，律法是为了显出过犯而被设立的。过犯的意思是触犯、做错事、不遵从。换句话说，律法让人看清楚他是无法达到圣洁公义之神的标准的。所以律法低于亚伯拉罕之约，因为神亲自与亚伯拉罕立约，而律法是借中保之手设立的。保罗在十九节的二十节如此告诉我们说，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律法之所以指出人的罪，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他们需要救主。保罗在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告诉我们的是，如果律法能够拯救罪世人，我们就不需要救主。如果律法能够救我们，我们只要守律法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守律法。 律法从来就不是一个得救的方法途径，他唯一能够做的是让人看清自己的罪病以及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就是基督耶稣。在二十二节里说，神的应许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归给那信的人。但是在基督降世以前，以色列人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律法也扮演了师父的角色。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如此说，但这因信得救的你，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记得我在日本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所谓师父就是负责管教和纪律的一个师父，用各种体罚方法来管教我们。我记得有一些同学只是在头发上放发胶，结果就被抓去惩罚，而且还被罚得很重。不过在加拉太书里提到的师父和我们今天的观点是有一些不同的。师父的意思可以是看守者、引导者或者管教者。当时保罗所生活的社会里，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师父指的是负责看守主人家里的男孩子，督促他们的生活和道德观念的人。直到这些男孩子成人，从六或七岁开始，主人的儿子通常都会交给这些人来照顾，而这些人都是严格的管教者，是负责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所以保罗所用的师父这个词含有管教者的意思，律法就是师父，直到基督降临，人们可以借着他因信称义为止。所以说律法是在基督来临之前充当管教者的角色，管教者的角色让人明白他们是罪人，并且需要救主。基督就是律法的成全。 所以律法是好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并且知道我们需要救主。所以在基督降世之后，律法就已经不需要了，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不是说我们已经不需要遵守律法，比如说十诫，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守律法不是因为我们要靠律法得救，而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守神的律法。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行为得救的，没有办法靠守律法得救的，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也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达到神的标准。救恩是神的恩赐，若我们不信，不接受神所赐的这份礼物，不来到基督的面前，信他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不能够得救。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信他得救。让我们同心祷告。
Your eternal divine promises made with our Father, our spiritual Father Abraham.Oh Lord, we thank Thee even for this promise, which is so clearly expounded in the Scriptures. The man can only be saved by faith, not by works, for just shall live by his faith. Oh Lord, we pray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is congregation.Especially for all the people of God, that they may make thei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 and continue to live a holy life before Thee as Your priest. We pray for our visitors and our non-Christian friends. I pray that the gospel preached this morning may go outto prick their heart, that they may cry unto Thee, Jesus Christ, and cling on to the promise which is given to Abraham, and be saved by faith. We pray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help us to keep this Sabbath day holy, and guide us in the rest of the dayUntil we come back to your house once again. In Jesus' name we pray.